格雷格塞里塔 Greg Serita 是一位七日复临信徒，他主持的 YouTube 频道名为 Bible Flopbox， 最近发布了一期视频，反对圣彼得是教会所建立其上的磐石这一观点，这也是支持教宗制度教义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分析格雷格在其论证中出现的语言学和释经上的错误。首先，格雷格提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意义，耶稣将西门改名为彼得，字面意思是岩石，但实际上耶稣指的是另一块完全不同的岩石，他要将自己的教会建立在其上。
耶稣实际上是在彼得与教会所要建立其上的岩石之间做出区分。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此外，当你查阅新约所使用的希腊原文时，彼得的名字是从 Petros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石头或小岩石，有点像鹅卵石。而教会要建立其上的磐石一词，则是从 Petra 翻译而来，意思是像基岩或巨石那样的大石头。鹅卵石是可以被移动的小石头，而巨石却庞大且稳固，能够作为坚固的根基。
像这样的论点在威廉·卡特卡特 William Cathcart 1872年的著作《教宗制度》The Papal System 中被广泛传播，但这是基于对新约希腊文的错误理解。希腊文中 Petros 和 Petra 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他们都只是岩石的意思。新教学者 D.A. 卡森说，虽然在更早的希腊文中 Petros 和 Petra 确实可以分别指小石头和大岩石，但这种区分主要局限于诗歌题材。新教改革者约翰·加尔文甚至说过，我承认希腊文中的 Petros 和 Petra 这两个词在含义上并没有区别。退一步想，你自己问一下，耶稣为什么特意要将西门的名字改为彼得呢？在圣经中，当神更改某人的名字时，例如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新的名字就显明了神所确认的神圣使命。耶稣将西门的名字改为磐石，说你是磐石，但随即又完全转变，说你是个毫无价值的石头，是小石子，我要把教会建造在另一块不是你的巨大磐石上，这怎么说得通呢？更合理的解释是，耶稣喜欢玩文字游戏，他给彼得起的新名字反映了他在教会中的角色。我们在马太福音23:24看到耶稣的文字游戏，你们这瞎眼的向导，猛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亚兰语中，猛虫是 gamma， 骆驼是 gamma。法利赛人过滤液体，以避免吃下不洁净的 gamma 小虫，却反而吞下巨大的不洁净 gamma 骆驼。经典。此外，耶稣当时很可能是在用亚兰语对使徒们说话，而不是希腊语。在马太福音16:17中，耶稣用亚兰语的表达约拿的儿子 Barjona 来称呼西门。约翰福音1:42描述了耶稣应许要给西门起一个新名字刻法 Kephas。 在早期东方教会中，圣经的叙利亚语译本在语言上与亚兰语相近，在翻译 Petros 和 Petra 时并未使用不同的词汇，每次都是刻法 Kepha。 信义宗学者奥斯卡库尔曼 Oscar Coleman 指出，这是一个明显的文字游戏， Petra 等于 Kepha 等于 Petros。新教学者克雷格基纳 Craig Keener 说，耶稣玩味着西门的昵称彼得，这名字大致相当于英文中的 Rocky 小石头，彼得是磐石，而在这磐石上耶稣要建造他的教会。
教会所建立其上的磐石不是彼得，而是彼得的信仰告白，即宣告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真理是教会的根基，也是信仰不可动摇的磐石。
我同意教会所建立其上的磐石是彼得的信仰告白。教理第424提到，蒙圣灵的恩典感动并被圣父吸引，我们相信耶稣并告白，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圣彼得所宣告的信仰磐石上，基督建立了他的教会。但奥斯卡·库尔曼指出，将磐石仅仅解释为信仰告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段经文中并未提及彼得的信仰。圣经中的象征可以有多个层面的含义。因此，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格雷格必须证明彼得不是那块磐石。他不能仅仅证明马太福音16:18中的磐石可以指彼得的信仰告白，同时也可以指彼得本人。他必须证明磐石确实不是指彼得。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犯了几个错误。例如，格雷格声称，因为圣经中其他事物也被称作磐石或根基，这说明圣彼得根本不是磐石，也不是教会的根基。他引用了诗篇十八篇两节耶和华是我的磐石，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三节基督是根基，以及彼得前书二章中的基督是房角石。但不能因为基督在某处被比喻为磐石，就断定圣经中所有比喻性的磐石都指基督。因为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一节提到亚伯拉罕是被凿出的磐石，犹太民族正是从他而出。此外，教会可以有多个根基，正如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所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自己为房角石。
Built up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postles and prophets, Christ Jesus himself being the.
格雷格甚至在视频后文引用了这节经文，但显然他并未理解其中的含义。
尽管使徒在早期教会的建立中至关重要，但他们并非根基。耶稣才是根基，是赋予整个结构稳固与对齐的磐石。没有他，教会就会崩塌。
不，以弗所书明确指出，使徒是教会的根基之一。没有基督，教会崩塌，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没有在教会中设立其他权威结构。他甚至在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中明确表示，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基督是教会终极的根基，但教会并非仅仅建立在这块不可摧毁的磐石上。教会还由基督拣选的使徒以及使徒所拣选的继承者共同支撑。这一点从早期教会的见证中显而易见，他们并未将教会的权威置于唯独圣经，而是置于主教及使徒继承者身上。正因如此，安提阿的圣依纳举说，要像耶稣基督跟随圣父那样跟随主教。罗马的克勉也指出，使徒们拣选了经过认可的人，并让他们在自己的事工中继任。
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称彼得为教宗或罗马主教，彼得自己从未声称拥有这样的头衔。相反，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一至四节中自称是教会领袖中的同座长老者，并勉励他们以谦卑牧养群羊，始终指向基督那至高的牧者。
首先，仅因圣经中没有称彼得为教宗就说他不是教宗，这就像因圣经中没有三位一体一词就说神不是三位一体一样荒谬。教宗是一个牧灵职衔，意为父亲，圣保罗甚至称自己是哥林多人的属灵父亲。至于圣彼得的书信，这本身正是他至高权威的证据。彼得是在践行他自己的劝勉，要彼此以谦卑相待。彼得前书五比五，彼得以同作长老者的身份向教会其他长老及同为祭司者说话，并不会削弱他对其他祭司的权威，就像美国总统称我的美国同胞们，并不会削弱他的总统职权，因为总统本身就是美国人。教宗本身仍是祭司，尽管他拥有对其他祭司的权威。此外，圣保罗曾用希腊词 diakonoi 执事自称，这个词在其他语境重指执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保罗只是个执事。他甚至在以弗所书三章八节中自称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但这并未削弱保罗作为使徒的权威。
再者，使徒传承的观念及权威从彼得传递给后来的教宗，在新约中并无依据。
认为使徒职分是教会中的临时职分这一正确观念，并非仅靠新约就能确立，而认为神希望我们知晓的一切启示都明确写在圣经中的错观念，本身也不见于圣经。因此，这种观念因圣经中缺乏依据而自我否定。圣经所展现的权威存在于神的成文道、教会圣传中活出的神的未写下的道，以及教会的长老或领袖，我们应当顺服他们。最后，格雷格在他的视频中呼吁，要让基督不仅是信仰的终极根基，更要成为唯一的根基。
作为信徒，我们必须将信仰与生命建立在真正的根基耶稣基督之上。这是唯一能存到永远的根基，是唯一能经受时间与永恒考验的磐石。请再次思想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中耶稣的话。
人生中的风暴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个人试炼、社会压力，还是末世事件，唯有生命建立在基督之上的人才能坚立。耶稣应许要建立的教会必坚立不倒，因为他建立在他神性、教导与救赎工作的不可动摇的根基上。若将格雷格的建议照字面执行，你可能会陷入异端。若耶稣的话是唯一能存到永远的根基，那我们为何还要在意圣保罗、圣彼得、圣约翰或希伯来书作者的话呢？1899年，基督教先驱报 Christian Herald 主编路易斯·克洛普斯 Louis Clough 提出将圣经中耶稣的话用红色印刷的想法。如今这一做法在某些圣经译本中广为流行，这也催生了所谓的红字基督徒，他们刻意强调耶稣的话高于圣经其他内容，从而制造出圣经的虚假二元等级制度。此外，若将耶稣的言语与教导作为神学根基，你将极难证明新教神学的正当性，连新教学者都承认这一点。2010年，改革宗牧师约翰·派伯 John Piper 曾发表演讲《耶稣传讲福音派的福音吗》。他后来表示，他本应将演讲标题改为《耶稣传讲保罗的福音吗》，因为我认为耶稣确实传讲了保罗的福音，但要说他传讲了福音派的福音，这显然并不明显。新教徒也承认这一点，因为耶稣确实没有传讲那个福音。他们主要通过孤立地专注保罗的写作，而忽略耶稣的教导，得出这一结论。詹姆斯·怀特 James White 在其著作《罗马公教争议：中论及因信称异教义》时说，我们必须让这一问题的主要阐释者即保罗使徒首先发言。他写给罗马人和加拉太人的书信必须界定这些问题，但福音派作者艾伦·斯坦利 Alan Stanley 在《耶稣教导靠行为得救吗》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何必须让耶稣与保罗保持一致，仿佛保罗才是衡量标准？若必须设立衡量标准，难道不应该是耶稣自己吗？讽刺的是，若格雷格只专注耶稣的言语与教导，他就会发现要得救必须从水和圣灵生及受洗。我们必须吃耶稣的肉，这是真正的食物，喝他的血，这是真正的饮品，并且必须与基督这棵葡萄树连结，否则就会成为枯枝被砍下焚烧，甚至可能失去救恩。因此，一些新教徒只在要削弱教会持续的使徒权威时才强调耶稣，而当他们要捍卫因信称义等教义时，又直接转向保罗，却忘记了耶稣的教导。相反，圣经明确指出，我们应当顺服的权威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唯一教会。我们应当顺服那些在我们之上有权柄的长老，并且知道，如圣保罗所言，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甚至谴责那些声称只跟随个人而非教会的基督徒，包括那些说我只跟随基督的人。他在哥林多前书1:12-13写道，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是为你们定十字架的吗？正如保罗在著作中明确指出的，所有基督徒都属于一个身体，这身体不会被属世的事物，如国家、地理或彼此冲突的神学所分裂。这身体也不会被来世的事物，如死亡所分裂，因为基督已经战胜死亡。而跨越时空维系着敬拜与教义的统一性的是基督在教会中设立的圣治制度，希腊语为 hierarchy， 从使徒开始延续至今的继承者。若您想深入了解这一点，我推荐我的同事乔赫希迈尔 Joe Hushmeyer 的著作《教宗彼得为教会最独特教义辩护》。感谢各位的观看，愿你们度过蒙福的一天。